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给刘文姐姐的亚楠呢，主旨就叫做给刘文姐姐的一封信。信中说到，刘文姐姐你好，我是来自山东的姐妹，我好开心可以给你写下这封信。我听书香园地节目已经有两年了，虽没见过你，但你已经在我的心里了。因为书香园地陪我走过了到目前为止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。那时我没有人听，也没有人可以去倾诉。那段时间你们播放的盛小梅的《医治的爱》这首诗歌，那是我的经历。感恩主让我现在走出来，怜悯我，更新我。现在唯记得主的爱，忘掉了伤痛。其实早就想给刘文姐姐写信了，很亏欠到现在才给你回应。现在听到《与情绪和解》这本书的第四章了，因为没有时间及时听，所以落下来了。其实每次听完都会有些感受，很喜欢刘文姐姐和书香家人们的分享。书里说的问题我也都有，好像说的就是我一样。求主来帮助我可以看清自己的问题并且改变。感谢主，现在的工作聚会一切正常，我也对主日学有负担，但是也没有下决心为主去做，有些逃避。上周才开始慢慢参与主日学，但其实自己内心会有一些胆怯，有一些我自己不知道的挣扎害怕在里面。请刘文姐姐为我的主日学服事祷告，希望我可以放下自己的意思，勇敢地为主去做，荣耀主名。刘文姐姐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哦。祝愿所有的书香园地的工作人员平安，愿上帝祝福你们。感谢主，我可以认识你们以马内利。书香家人亚楠。谢谢来自山东的亚楠，在听了两年的节目之后呢，终于给刘文姐姐写信了。好啊，让我知道呢，在过去你觉得孤单时，这个节目给你的帮助，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啊。而你也提到现在听这一本《与情绪和解》，觉得好像在说自己一样啊。你知道吗？当刘文姐姐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深刻地感受到，当一个人愿意让圣灵来管理，有圣灵内住在心中来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就会去思想自己的生命要如何的来改变，这就已经是跨出成长的一大步了。另外亚楠也提到现在开始参与儿童主日学的服事啊，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。当然呢参与服事是一定要付上代价的，但是当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服事，恳求圣灵赐下恩典与能力，那么必定能够越服事越甘甜越喜乐。亚楠加油哦，有任何需要代祷的事项，也欢迎你随时再写信来给刘文姐姐。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梁敏福弟兄所翻译编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赔偿，经文在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民数记 第五章五到七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绳爱索》。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，以致干犯耶和华，那人就有了罪。他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也归于所亏负的人。赔偿，圣经教导我们，一旦亏负别人，就得设法赔偿。如果我们得罪别人，尽可能设法与人和好。虽然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，但却是一件既荣耀神又可以赢得对方敬重的事。麦斯牧师说，他刚讲完这个主题，一个年轻人跑来对他说：牧师，你的话让我感到十分为难，我偷了老板的东西，但没有面子去向他认罪。我是造船工人，我的老板还没有信主，我时常劝他信主，他总是一笑置之。我在工作上经常接触到昂贵的铜钉，它的优点是不会生锈。我曾顺手牵羊拿一些回家去建造自己的游艇。如果我向老板认罪并赔偿他的损失，他会把我当作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以后我又怎么能够带领他归主呢？所以我的内心十分矛盾。过不多久，年轻人又来找牧师，很兴奋地说：牧师，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现在我真的感到很平安。牧师追问：你向老板认罪时他有什么反应呢？年轻人说：哦，他盯着我看了老半天才开口说：乔治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现在才发现错怪你了。你的基督确实了不起，任何宗教若能叫一个人承认自己偷了东西并愿意负责赔偿，这样的宗教是值得肯定的。不管我们必须付出多大的代价，都应该认罪并设法赔偿，这样我们必然会在主里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喜乐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愿意赦免我一切的过犯，求圣灵不断地提醒我，管教我，使我能远离贪心，凡事谢恩，讨你喜悦，荣耀你的圣名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《慈绳爱索》。接下来送给你这首天韵诗班的《悔改的心》。
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向你慈爱涂抹我的过犯，我在你面前行，我得罪了你，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。
神啊，不要以我的过 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、哦、求你接近我，使我比雪更白，我就得听那欢喜
快乐声音，
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有正直的灵，使我得救恩之能，我愿天天传扬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，由丽莎·特克斯特所写，蔡世伟所翻译的《与情绪和解，在冲突中做出明智选择，维持和谐的关系》。面对冲突或让人会抓狂的处境时，你是选择压抑还是立即爆发呢？除了这两个选项，其实有更明智、更能解决问题的抉择哦。了解自己是哪一型的反应者，选择适当的应对方式，你将会发现沟通能力会增强，懂得修复受损的关系，平静和改变也会随之而来。这段文字是这一本书封面书名之下的一段简介哦。而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几章，作者特别探讨了我们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情绪反应者。作者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，他其实是视情况而定啊，四种情绪反应他都有。 难怪亚南说从这一本书上呢好像看见了自己一样啊。好，在了解大概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情绪反应者之后呢，作者要带我们来处理原始的情绪，他提供我们五个步骤，今天我们就要看到第一和第二个步骤，一起来看与情绪和解第七章，处理原始情绪的五步骤第三个部分。圣经的情绪处理步骤，对于如何处理原始情绪，我在旧约圣经里最喜欢的典范是约沙法王，他的故事记载于历代志下第二十章。有一天，这位国王收到某个非常不好的消息，三个国家合谋组成一批强大的军队，目的是要攻击他那个小很多的犹大国。乌云密布，战败似乎近在眼前，大规模的死亡是在所难免的现实。我想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大概会稍微有一点点抓狂吧，你不会吗？然而面临可能会非常恐怖的处境，约沙法王没有抓狂或爆发，反之他做了五件特定的事情。这五件事情给了我全新的观点，让我知道当生活中的事件威胁要把我摧毁时，我可以如何临危不乱。根据约沙法的故事中的真理，我为自己的心灵与脑袋拟出一个训练计划，然后写下一套预先准备好的遵守圣经真理的程序手册，目的是要把神圣的冷静带到我自己抓狂的处境当中。第一步，记得你是谁。危机发生后，圣经是这样叙述的，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三到四节，约沙法便惧怕，定意寻求耶和华，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，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，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。我很爱这个故事一开头就说约沙法有惧怕的感觉，在这种情境之下，惧怕是合理的。然而虽然对于他所面对的他的感觉是合情合理的指示物，但那并没有把他逼进一个抓狂的处境。为什么呢？圣经里写得一清二楚，因为他已经预先决定好自己要怎么反应了。紧接在约沙法王的名字后面的两个词汇，惧怕与定义，代表了我们在处理原始情绪的挣扎中最重要的两个现实。这位国王定义寻求耶和华，我也想要这样，当我感到惧怕，我想要能够同时定义。利沙便惧怕，定义寻求耶和华，我也想要定义去做的事，记得我是谁。几乎每一次我们家的孩子踏出家门，我们都会跟他们讲五个字的家庭座右铭，这五个字概括了我们教他们的所有道德课程，所有圣经课程与所有的生命课程。我们向他们重复这五个字，而不是用要待人和气，要有礼貌，要注意言辞，不要喝酒，不要抽烟，开车不要超过速限等等的说教来轰炸他们。反之，他们听到的只有这五个字，记得你是谁。意思是记得你是特克斯特家的人，而一个好的姓氏胜过世上所有的财富。比这个更重要的是，记得你是神的孩子，神圣而且被深爱着，神为了伟大的计划把你特别预留起来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换取这件事。没错，记得你是谁。约沙法王坚定心意，他预先准备好要记得自己是谁， 而这让他免于抓狂与烦乱。我也需要做一模一样的事。我不是一个受自己的处境、自己的荷尔蒙与他人的态度所奴役而抓狂的人。这些事情也许会影响我，但他们不会支配我。我是神的孩子，神圣而且被深爱着。神为了伟大的计划把我特别预留起来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换取这件事。没错，我一定要记得自己是谁。第二步，重新引导你的焦点。接下来，约沙法王对神祈求说：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请参阅历代志下第20章第12节。陷于令人不知所措的处境、冲突或是坚硬之处，不是很让人沮丧吗？当我们觉得自己找不到简单的解决方法或是确切的答案时，会很为难。但我喜欢约沙法王和他的人民的坦率承认，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做，但他们知道要仰赖谁。他们的注意力全放在主身上。我靠着这一节的真理度过很多不知所措的难关。几年以前，一个由我主讲的集会快要结束，我期待着跟我的团队一起吃一顿放松心情的晚餐。我的朋友贝斯正在和我讨论要挑选哪一间餐厅，突然一个慌张的场地工作人员跑来说，发生了一件紧急事件，我们两个需要马上过去一趟。一个参加集会的人刚刚得知他的两个孙子在那一天葬身火海。不久之后，我们就到了那个人身边，他躺在地板上，朋友都围绕在他身边，他哭到几乎无法呼吸。那个人的两个孙子，一个8岁，一个4岁，最近才刚刚跟他一起欢度春假，就在几天之前他才抱过他们，摇着他们让他们入眠，亲吻他们的脸，他们怎么可能就这样消失不见呢？这个悲剧消息超乎他所能承受的范围，所以他崩溃了。本来试图帮助他呼吸的紧急救护技术员退到一旁，好让我们可以握着那个人的手跟他一起祷告。一开始我支支吾吾地请求耶稣将他最温柔的慈爱灌注到这个处境里。我祈祷在当下那两个孩子被耶稣拥在怀里，希望这样可以为那个人带来安慰与安心。我那为人母的心深深为那个人痛着，而我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。当我的朋友贝斯开始祷告，我注意到某一件神奇的事情。每一次当他说到耶稣，那个人的身体就会放松，哭声就会变慢，呼吸就会和缓。于是轮到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复诵他的名字。这位和蔼的祖母跟我一起说着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当我们持续复诵着耶稣之名，我们感受到一股力量涌出，那是一股远远超出我们自身所能鼓起的力量。圣经有教导，主耶稣的名字有力量，可以保守我们。我见识过这份力量，我体验过，而短时间之内我不会忘记。人类的灵魂天生就能辨认耶稣的平静安慰，并且对其产生回应。当我陷于一个心烦意乱的处境，光是说出耶稣的名字，我就可以邀请一股超越己身的力量进入这个处境。我不需要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，我不需要拥有一切的答案，我不需要记得上周在读经班里学到的所有东西，我只需要记得一件事，一个名字，就是耶稣。这不只能应用于生命中的悲剧事件，日常生活的小事也适用。有时候一早起来在孩子们上学，我决定我今天都要和颜悦色，用前进的态度待人处事， 有时候我甚至有了冲动，想要在通勤的路上进行小小的祷告仪式。但是接下来每个人都不断地撞击着我的快乐心情，然后妈妈没有心情进行祷告仪式了，妈妈现在只有大吼的心情。通常像这个时候，我会抓住方向盘，大声地附送耶稣耶稣耶稣耶稣，我邀请他的力量进入这个小小的交通工具里。而这好像让我的孩子们有点吓到，他们通常会说，妈妈，等一下在校门口停车的时候，不要把车窗摇下来好吗？没错，我的步骤手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让我的眼睛跟嘴巴都聚焦在耶稣身上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启示出版社所出版，由丽莎特克斯特所写，蔡世伟所翻译的与情绪和解。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爱喜乐生命。
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，直到万代，
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，因他爱我永不更改。
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，他的爱驱走忧愁。
我们今天从与情绪和解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，处理原始情绪的五步骤。作者说到，第一个步骤是要记得你是谁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被拣选的，在你的身上上帝有他特别的心意。第二步是要重新引导你的焦点，我们的注意力不是只在自己抓狂的情绪上，我们要把焦点不断地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当我们从他的名字而能够得到力量的时候，必定会转移我们这些抓狂的处境，而能够重新的对焦，能够使我们的情绪不再随着自己的感觉而发飙，而能够安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。好，在下一回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第七章，处理原始情绪五步骤的第四个部分，要告诉你第三和第四个步骤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忧愁不在，我们有喜乐。